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两年博雅加一年衡水这种教育套餐，在根本上其实在假设学生们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能力去驾驭。他们就像跑圈一样，跑得满头是汗，赶上了对方，发现我们都在围绕着同一个底层问题打转。觉得我们真的是让优绩主义深入骨髓。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这是我们的第十二期。这期的内容非常让人兴奋，今天我们要讲来自《纽约客》三月十四号这一刊的一篇长报道，以及一篇《Atlantic》三月刊的封面故事。但是呢，这次的结构会有一点点复杂，我们要先从一部纪录片开始。我先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路径啊。首先，《纽约客》这一篇报道是一个教育选题，讲的是美国顶级高中的这个事情。那我总得知道一些学校的基本情况吧，那就去搜。搜的时候发现，哇，好家伙，有一部纪录片是以这个学校和它里面的学生为主角的。这个是2021年的纪录片《Try Harder》，讲的是旧金山排名第一的公立高中 Law High School， 它在2020至2021申请季，以几个学生为主线所经历的这个故事，反映的是美国顶级高中非常高压和非常残酷的一面。从奖项来看，这个纪录片的表现比较一般，它没有进到2022年主流的奖项评选率。我个人也觉得，这个题材还是会有一点小，不过整体的评价是不错的。它在2021年圣丹斯电影节首映，在纪录片相关的奖项里面也有很多的提名，就这个垂直领域是有很多提名的，也拿到了一些奖项。目前这个片子没有任何的中文资源，我怀疑是没有任何资源，因为我后来实在找不到，直接就在油管上面花钱买了。油管上也只有英文字幕，它在亚马逊有发行，在油管有发行，还有几个什么 Verizon 啊、Google 啊，好像都有。这个去它官网找是可以找到的，但是都只有英文字幕。有字幕组感兴趣的话，可以做一下。但说实话，这个生肉是不难的，我觉得这个生肉听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个纪录片虽然是群像，但有比较相对主线的故事。排名第一的主线是一个叫 Alvin Tsai 的男生，亚裔，父母是台湾人。再往后是一个叫 Rachel Schmitz 的女孩 Sophia Wu、Ian Wang， 以及第一年级的 Shilin Fairchild， 这几个人是比较明确的故事线。听名字应该能发现很多亚裔，几乎都是亚裔。因为 Law High School 这个学校，它不仅在华人聚居比较多的旧金山，它也是一所以亚裔学生为主的顶级高中，所以身份认同是这个电影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而且它又完全以亚裔为主角做一个纪录片，那实际上能够展现一些亚裔，尤其是二代移民和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亚裔父母对知名学校的执念，然后对拥有一个好成绩的执念，也是能够在这个纪录片里面看到的。最后是在一所顶级高中的生存的压力，但其实这个压力和前两者是完全搅在一起的，它和亚裔的身份，目前在美国社会的这个位置，以及亚裔学生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学校的生活，这三者是完全勾连在一块，就 像面糊一样，你知道吗？黏黏糊糊是完全分不开的。
So like right now, the senior class is stressing over college apps.
If I could, I would probably just take the SAT every single week.
Same.
Please begin.
In the 90s, if you went to Lowell and had a good solid B average in honors courses, you got into Berkeley. Now you don't.
I would love to go to UC Berkeley.
Harvard, Stanford.
Columbia.
The kids who come here, they are competing in a world that is very high achieving. It's terrifying.
It's hard to have a strong sense of self-esteem because you're always comparing yourself to other people.
If I don't go to one of those big colleges, I will not be able to do what I want to do.
这个电影它所折射出来的议题虽然是跟亚裔有关的，但是它展现的情况是很美国的。首先，美国的大学申请，这个大家应该多多少少是知道一些的。基本的录取方式，比如说，你需要是一个标准考试成绩加文书加个人履历这样的一个基本三件套，然后在每一个三件套上还能衍生出无数种更精密的 component。 无论这个方式好跟不好，在今天美国大学，尤其是顶级大学的这个录取压力是不输国内的，尤其这个反映到下面的高中，就形成了同样是很内卷的境况，全球同此凉热。然后美国大学的一个特点是你要台上台下都使劲儿。这个台上就是指的标准考试 SAT 啊 ACT 啊，如果你是外国学生还有托福雅思啊，以及平时的 GPA。 GPA 就意味着你高中每一年每一场大大小小的考试都会影响你的绩点，在准备考试在日常的学习里面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卷生卷死的。这个是台上的部分。台下的部分，其实台下的概念是可以无限延伸的。我举两个来自片中的例子啊，刚刚提到的 Rachel Smith， 这是一个白人黑人混血的女孩，她对自己的这个身份认同其实一直处于探索的阶段吧。在纪录片里面她说，尽管她知道自己还在纠结这个认同的问题，但是此刻她已经需要把自己的黑人背景好好的利用起来。因为我们也知道，出于一种政治正确也好，出于其他考虑也好，美国大学现在为了保证 diversity， 黑人是会有一些优势的。这个不体现在明面上的政策，而是一个心照不宣的结果。所以后来录取结果出来之后，也有人说 Rachel 能被录取就是因为她的黑人背景。她自己其实也觉得已经走到了一个需要利用自己的种族背景的地步， It's just horrible。 另外有一位第一年级的学生 Shillian Fairchild， 她还不像其他刚刚提到的这些学生，她其实还有一年才需要面对申请，但她已经开始非常赶进度了。她开始修更高一阶的 AP 课，而且拿到很不错的成绩。然后虽然她是白人，但是来自一个很糟糕的家庭，父母完全不管她，为了能读这所高中只能硬着头皮和自己的这个叫什么药物成瘾的老爸住在一起，否则政策是不允许她上这所学校的。这个听上去啊有一点像学区房啊，实际上 law 确实是有着非常严格的选拔系统。它是一所公立学校，但并不是说谁都能来，而是要通过 law 自己的这个选拔考试的，它是择优录取。所以它的生源其实很好，升学率也就很高，是很多顶级大学的定向，那个叫什么定向高中，就是像斯坦福这样的学校每年都会来开专属的招生会，解释他们新一年的招生政策。但是从2020年开始一切都不一样了。今天的第一篇文章来自纽约客的长报道，要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The Access Trap 官网推送于3月7号，官网标题为 What happens when an elite public high school becomes open to all。 这所以精英学生而知名的学校现在要大门常打开了。文章的长度非常惊人，有9000字，而且我需要先介绍一下整个的背景新闻。今天真的有很多介绍的部分。在2020年秋天的时候， Law 的学校董事会通过了一项提案，取消原来的招生方式，在2021年改成完全不看成绩的抽签入学 Lottery Admission。 Lottery 就是乐透彩票的意思嘛，很贴切。这个提案是出于新冠疫情持续了一整年，很多学生其实都在上网课，网课的效果跟这个课堂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觉得很难沿用原来的这种招生方式。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Law 因为它的种族结构非常单一，已经被诟病很久了。那新的录取方式可以吸纳很多有色族裔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总之看上去是一个非常伪光正的决定。这个决定引发了大量家长的反对，而且组织起来向州政府提出诉讼。去年11月旧金山高等法院裁定Law 的校董会在修改招生方式时没有遵守州法律，按规定这样的政策在投票前应该至少有2周的公示时间。 所以判定这个决定是无效的，但实际上法院的判决起到的作用比较有限。 Law 的校董会还是推行了这一个政策，只是把时间限定为一年。目前一年已经过去了，他们打算恢复原有的择优录取的制度了吗？没有，而且学校打算把它永久化。这个就是基本的背景新闻，主要的信息来源是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这是一家当地媒体。华盛顿邮报也报道过，毕竟这个是旧金山乃至全美最顶级的高中之一。但华盛顿的这篇是评论，然后 Why not lottery admissions for gray high schools， 他的立场其实是支持抽签的。作者的观点是说，一，这些顶级高中的学生深入大学之后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并不是说他的高中好，他在大学就一定比其他的学生更强，这个没有体现出来，他没有看到。第二，会在升学的时候把 law 列为自己的目标学校之一的学生本身就已经是很有野心了，不是那种随便混混的差学生，所以这个 lottery admission 不会有太大的伤害，而是有更多的好处的，这个是他的立场。别的不说，第二点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把一所顶级学校的名字加到自己的志愿表里，和这个正儿八经付出努力去刷夜、去熬夜、去参加别人的这个招生考试，然后把自己考进去，还是两码事。归根到底还是两码事。我也愿意把人大附写的志愿表上，但你如果真的要我硬着头皮去考，那就 不一定了。但这个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精英学校突然拉平门槛究竟是不是一个好事，或者说究竟会发生什么。第一批通过 lottery admission 进入 law 的学生也已经上了一年学了。那纽约客这篇文章就是聚焦在新政实行之后 what happened exactly 这一部分，我不会特别仔细的讲，因为文章中是通过几个学生和老师他们的这个讲述来切入的，展示的比较详细，其实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文章大概就知道。只是说我完全在节目里面略过这一趴的话，就没办法接后面的讨论，所以我讲一些结论，然后具体的学生的体验和一些细节的变化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首先确实有扶不上墙的学生，确实有新生入学后的第一个季度成绩一出来，首先挂科的人多了，这一点是来自老师的感受啊，以往挂科的学生只有一两个，现在有了三到六个。这个话听上去有点凡尔赛，因为从绝对数字上来看那是并不多的，但从相对性上看确实是一个两三倍的增加。校长给出的数字更这个明确一点，大约 10% 的人在至少一门科目中获得低级以下的成绩。然后那一年秋天新生的平均 GPA 和疫情前的情况相比下降了 10%。 当然你可以说这些孩子才入学没多久，而且等到他们升到高二高三甚至考大学了，才能更加真实的反映一个学校的教学加工能力。一开始就挑好的学生，然后这些好的学生考试成绩也好，能上好的大学，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看不出你这个学校的教学本事是不是有这么高，那这个是只能靠时间来证明的。不过这里牵扯到另外一个政策，就是 AP 考试的奖励金。这个是一个由旧金山教育联合会 The Union Educator of San Francisco 和 San Francisc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这个怎么翻译旧金山学区总之是这两个学会之间的协议。那一直以来只要是在旧金山的高中每举办一次 AP 考试，这个学校就能得到600美元的奖励金。在旧金山这个学区 Law 开设的 AP 课是最多的，所以他开设的考试也多。那尽管 Law 的学生数量只占到学区总学生数量的 17%， 但是他拿到的钱占奖励金总支出的 40%， 平均每年高达260万美元。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强者愈强的很经典的模式，通过择优录取 Law 能够选出更优质的生源，那上 AP 课的学生就更多，举办的考试就更多，奖励金也就越多，每一环环环相扣，扣出这么一个这个运转的模式。那实际上因为资金很充足，所以 Law 能够提供更好的教师的待遇，甚至是招聘更多的老师，还能开设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他们甚至能够开设一个叫 AVID 的项目， Advancement via Individual Determination， 这是一个非盈利性质的项目，目的就是为了给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去提供额外的教学帮助。 所以一个学校或是一个教育系统的运转，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能解决的问题。这个文章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到很后面将近四分之三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 Those who speak about law often frame their concerns in terms of access for underprivileged kids, and with good reason. What becomes clear though is that in order to secure the asset, asset must also be insecure for the pinch middle class. If no middle class stability weighs at the top of the ladder, then your climb has been for naught. And heaven forbid you pick up school debts on the way. The asset has become a trap. 我是读到这个地方才意识到整个文章的这个结构啊，或者说是文章内容的布置，其实都在为这一段去做准备。Asset trap 这个词非常准确，教育资源在这种境况下形成了一个陷阱，我们借由教育这个手段想要成为生活富足的中产阶级，但如果这个前缀变成要成为的是需要让渡一部分资源的中产阶级，这个听上去是不是就奇怪了很多。所以像华盛顿邮报的作者那样为新政策叫好的那一派，他们认为低阶层的学生需要更开放的录取系统，提供机会和这个渠道让他们去接触好的教育资源，那才是公平的。这个时候的代价是去分走原有的资源，而被分走的那一群人恰恰是低阶层的学生想要去努力奋斗去成为的目标。就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优质教育资源是手段不是目的，或者说在这个今天高度市场化的教育场域里面，它常常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出现的，对吧？它是这个中产阶级或者是更高的阶级一种去实现，前者是实现阶级跃升，后者是完成阶级维护的手段。那在这个过程中所积累的好的教育资源产生的边际效益是惠及更低阶层，然后比如说有色族裔这样的人群。开始出现裂痕的时候，其实慢慢所有的环节都会裂开。如果学生的基础水平太差跟不上，学校开不了那么多课，开不了那么多考试，拿不到更多的经费和校友的这个捐赠，学校的教育资源就从优质变得普通，那拼命来这所高中把它写在自己的志愿表上又是为了什么呢？就像刚才这句话里面，这句摘录里面说的，如果不是为了如果没有一个美好的中产阶级生活在天梯上等着我们卷生卷死是为了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文章反映的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它的表征或是它的症状虽然是美国的因为它是由种族不平等而进一步导致的阶级不平等很美国，但底层的那个问题其实是一样，在哪里都一样，在国内可能是学区房不平等，一二线城市的教育资源不平等，那根本上也会涉及阶级不平等的问题。在 Try Harder 这个纪录片里面，录取季结束的时候，那些没有能进入 Dream School 的学生就有很大的自我怀疑，我即将要去的大学可能不用我在一所顶级高中里面卷生卷死卷四年，在一个普通的公立学校里面也可以有这样的结果，那我付出了的那四年算什么呢？纽约客这篇文章从学生的视角出发的内容是不太够的，但你可以通过看 Try Harder 这部纪录片看到里面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亚裔，然后每一天每一堂课都在焦虑，都在为上一个好大学精打细算的时候，你就能够从学生的角度去理解去共情了。大家都很努力都很拼命，但是为了系统性公平要付出代价，自己成为那个代价的时候也是无辜的，也是很无力的。那我为什么要成为那个代价呢？我也很努力啊，我也很拼命啊，我为什么要成为那个为了消除系统性不平等付出的那个代价呢？哎呀，这个话说上去非常危险，我好像掰不回来了，我这个立场好像就已经是有点歪的。但是你这个前半段听得非常的政治不正确，但是不是不想让这种低阶层的学生有更好的教育资源？但如果是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呢，他们被牺牲就有道理了吗？也是没有道理的。这个所以是一样的问题。纽约客这篇所提供的角度不多，我想用另外一篇，这个是来自正面连接的文章，也算是前段时间的一个公号上面的一个小爆款，从衡水到北大附中，我可能做了个错误的决定。 这篇就是来自一位学生的自述。其实略有不太准确的地方，这位同学的化名叫周宇，他不算是来自低收入家庭，起码在文章里没有展示这一点，只是说他之前在衡水的初中就读，后来去了北大附中读了两年，然后成绩狂掉，最后又只好回到衡水，最后考了一个不是很如意的学校。整个故事有一些不准确，但我还是选他的原因是，很多顶级的美国大学看 Law High School 和我们看衡水差不多。在纪录片里面提到这么一个说法 AP Machine，就是说这些大学啊，比如斯坦福啊，就觉得你 law 的学生就是考试机器嘛，就是做题家嘛，尤其是亚裔学生首当其冲，衡水的学生也是这样，长期背负的也是类似的标签，考试机器，高考工厂，你们就是会考高分，然后你们就是把高考这个系统研究的透透的，然后通过做题来鱼跃龙门。所以我们看衡水的时候是很像一些这些顶级大学去看 law high school 的，可是你不能否认 it works， 这种所谓的做题家模式真的帮助很多移民家庭拥有了一份中产阶级的生活，就像很多衡水的学生他确实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走出了那个小乡村，然后获得了一个城市中产的生活，我们是不能否认他这个作用的。那我们当然可以去期待当优质的教育资源去敞开他们的大门，向更多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开放的时候，有越来越多这样的成功叙事能够被创造。但是呢，哎，就是有很多但是呢，正面连接这一篇的学生自述呢，看上去情况又不是像我们所期待的那么一帆风顺啊。比如周宇就提到很多学生，我这文章我不详细讲了，因为它中文的，我就抓紧个重点。比如周宇提到很多学生并不是太适应北大附中的博雅教育，北大附中在高一和高二是实行类似西方大学的博雅教育，除了他们本校初中升上来的一直以来对这个模式很熟悉的，其他学生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调整，去理解和适应博雅教育到底是在干嘛啊。这个两年当中很好，你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眼界也开阔了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到了高三的时候突然打回原形，也按照一个类似衡水的方法来备战高考，很多人根本就适应不了，而且会高度怀疑起自己前两年干嘛去了，那个时间到还不如就读书就刷题呢。但反正最后高三一年就是都是要这样做的。纽约客的文章里还有这样两句话， It's a school that assumed people knew how to navigate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lready. The school flew the flag of LESS for the first generation students, but within that group, it was set up to reward those at the socioeconomic top. 这个学校已经默认你作为一个学生是清楚如何在这个系统里面运转的，你知道想考美国的顶级大学该怎么做，你知道这些系统就是有这些套路，我学校提供资源提供帮助，但前提是你自己其实对如何在这个规则 navigate 在这个系统在这个规则里面去运转你自己其实是很清楚的。这两句话用来形容北大附中所出现的困境其实也是合适的，两年博雅加一年衡水这种教育套餐在根本上其实在假设学生们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能力去驾驭，甚至他们所需要的这种驾驭能力是比 law 要求的还更高的，因为北大附需要你在两种不同的教育系统之中去切换，你要能反复横跳。像在这篇自述里面，学长学姐跟周宇说没事你高三冲一年就行了，现在周宇回去想，当时我也是信了他们的鬼话。有没有人高三冲一年就行了？可能有，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高三冲一年就行了，那可不一定。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吊诡的是，从正面连接的这个文章里面看，北大附中一直都在做教育改革，高一高二实行博雅教育，其实是在向国外看齐，比如这种走班制，比如这个自助选课的制度等等等等。但恰恰在国外这套模式也开始滑向一个深渊，国外的这套模式它是不标准的过程，但其实也在走向一个标准的结果。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算你的申请过程不同于比如说国内的统一高考，是很多元的很丰富的，你要提交很多材料，你要展示一个立体丰富的人，然后你的整个高中四年里面不能只会考试，你要面面俱到，但结果是殊途同归的，而且只有一个，如果上不了名校就做不了我想做的事情，那就是失败的人生。
If I don't go to one of those big colleges, I will not be able to do what I want to do.
College is just a huge goal for a lot of immigrant families.
I'm 18. This is my college experience. Should I be making a decision, right?
The question is not which school is better, which school is better for Alvin.
We pray for the seniors during this college prep season, Lord.
The pressure is insurmountable at times.
I just got evicted from my house.
My worst fear would have a student apply to 10 prestigious schools and not get into any of them.
This is gonna end so badly.
I think dealing with rejection is a part of growing up.
Look away from Stanford, you're not getting in. Let's try this.
College admissions, it's like, the only sure thing is that there's no sure things.
Oh my God!
从 try harder 到纽约客的报道，再到正面连接的文章，他们就像跑圈一样，跑得满头是汗，赶上了对方，发现我们都在围绕着同一个底层问题打转。这个底层问题其实就是逐渐单向度的优绩主义。很多人应该都看过了向彪老师和哈佛大学的 Michael Saunders 教授在这一届的牛津论坛上针对 meritocracy 展开的对谈。以前 meritocracy 好像是翻译成精英主义比较多，但其实优绩主义会更准确一点。原本去成为优秀的、有能力的、资质良好的人，它是一个正面积极的目标。但是当社会按照功绩来划分赢家和输家的时候，就变味了，就变成了一种暴政。两位老师讲了很多教育在今天的功能，尤其是向彪老师，他强调的是在国内优绩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但却是个人和家庭的策略。我引用一下他这段话，让我们再回到压迫在工薪阶层身上的大山，优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这一体系的提出者就是那些在 SAT 和高考这些大学入学考试里脱颖而出的人，他们凭借这些考试获得了回报，经济上的、社会地位上的，也在一个市场主导的优绩主义社会里夺到荣誉和奖励。引用结束。这个好像不是很完整。桑德尔更明确的说到，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了一种筛选机器，它专门为市场主导的优绩主义社会而来服务。而且我对这一点印象很深啊，就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去宣扬那些在优绩主义竞赛中胜出的个人个案，那问题的焦点是会被模糊的。个人的跃升并不足以去解决整个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其实我觉得纽约客的长报道它很好的提炼了一个优绩主义暴政的核心矛盾，就是这个系统其实是无法真正的提供它所承诺的东西。优绩主义的承诺是你有努力就有回报，你的能力会得到认可，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它回报的、它认可的仍然是一些场外因素，仍然是你已经携带了的这个 socioeconomic privilege。 所以一小部分的成功个案并不意味着这个系统能完成对所有参与者的结果交付。这一点上，纽约客的长报道在这个核心上是更明确点出来的，但向彪跟桑德尔这个对话提供了更详细的论证的过程。这个完整的文字稿是单独还是单向空间发了出来，我觉得值得大家慢慢看完。当然这个教育系统的这个问题是，或者说整个优绩主义暴政吧，那是一个非常广大，然后别说解决了，我觉得光是意识到，光是我们捋清楚，那可能就要以十年为单位，要一个又一个的十年。很多人需要的可能是一些微观的，然后对眼下的境况有一定帮助的东西。 Here is one。 第二篇文章来自 Atlantic 三月刊的封面故事， How Wanting Less Leads to Satisfaction， 就是官网标题，杂志标题为 The Satisfaction Trap。怎么又是陷阱？我们的生活到底受到陷阱？这篇文章的作者 Arthur Brooks 也是一位哈佛的明星教授 ，The William Henry Bloomberg Professor of the Practice of Public Leadership at the Harvard Kennedy School and a Professor of the Management Practice at th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这篇文章来自他的新书《From Strengths to Strengths: Finding Success, Happiness, and Deep Purpose in the Second Half of Life》。我一开始没有想看这篇封面故事，因为直觉觉得有一些鸡汤，看标题就很鸡汤，但就是那种就是科学鸡汤的感觉。这个作者其实讲了很多成就感，讲了很多满足感，它作为人类生活必须的东西，长久以来的存在，我们的多巴胺，我们的肾上腺素已经不可避免的与它们交织在一起。不过这个作者在后半段呢，真的给了一些 little tips, 就有三个小建议，比如第一个 get smaller, 专注去感受细小的事情，帮助别人而不是自己站在高处发光。还有一个 tips 很有意思是 make a reverse bucket list, making a list of the things you want that is temporarily satisfying, but it creates attachment, which in turn create dissatisfaction as they grow. 他的意思就是你现在写下自己想要的这个愿望清单，虽然能够短时间的提供一些满足感，提供一些多胺的刺激，但慢慢的他们会变成一种不满足，你完成了一个目标，你会想要去找下一个目标是什么，然后不断不断的往上走。他的这个说法是你去做一个 reverse bucket list 能够有助于我们梳理出究竟能够长久的提供满足感的事情是什么，而且最终你会发现通常是一些跟世俗光环无关的事情。哎，我刚才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在介绍 Arthur Brooks 的时候，我不是一长串的念他那个头衔嘛，就是非常精英啊，非常非常 fancy 的那个。我刚忽然就觉得我们真的是让优绩主义深入骨髓，刻烟吸肺，它完全是一个下意识的行动。其实就是不介绍他这些头衔的话，文章是照样往下讲，不影响的。但是我刚才都没有意识到，就往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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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念出来了。我们可能真的要跟这个东西长期作战。回到这个上面来，其实我会觉得前一趴那几篇讲教育的文章不太能看得出学生的存在感，或者说当这个视角一拉高，学生在教育系统里面是很被动的角色，他是被动的生活在某种制度里面，被动的让自己的命运在优绩主义的这个风雨中飘摇，好像有很多自主空间，好像又没有。但是学东西，学到东西真的是一件会让人在主观上感受到开心的事情。我记得我大学选过一门第三世界国家研究，当时是没有的选了，只能选这课，我的这个选课时间太晚了，只能选它。但没有想到它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门课，而且还不是说那个老师有意思，那个老师的讲课风格非常古典，他就是坐在那里讲，然后也没有任何 PPT， 重点需要强调的时候或是有一些知识点的时候，他就写在黑板上，是写板书的。但就是那个内容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那个主动学习的过程，比如你要一边听课，然后一边自己去做笔记，你编排出属于你自己的笔记，没有 PPT 嘛，你也没得抄了，写板书又是一个很随机的事情，整个过程中那个动脑的参与感，然后那个兴奋感，我其实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当然就是说来有些惭愧啊，具体的知识点我确实也想不起来了，你现在突然让我说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这个理论研究的框架， 我一个都想不起来了。但那些开心是很确定的，它很主观，它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被测量，你的知识点的掌握可以通过一个考试，通过一个论文去检测，那些开心是太主观的东西，它是没有办法被检测出来的，可是它是很确定的，你体验过那个开心，你会清楚的记得那个感受。我觉得那些开心是能够提供一种动力吧，让我们坚持去和优绩主义做漫长的斗争。最后我用 Satisfaction Trap 最后一段作为今天的结尾。 Each of us can ride the waves of attachments and urges, hoping futilely that someday, somehow, we will get and keep that satisfaction we crave. Or we can take a shot at free will and self-mastery. It is a lifelong battle against our inner caveman. Often, he wins. But with determination and practice,We can find respite from the chronic dissatisfaction and experience the joy that is true human freedom. 以上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